谢谢。OK，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又来到你们中间。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家谱的启发。那他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六节。一到十六节里面他所说的，从亚伯拉罕开始，家谱里面起头是从亚伯拉罕开始。那经过大卫，大卫在这个家谱里面是受封为一个王，然后一直到结束耶稣基督。那在耶稣基督里，他圣经也预告他会出生在大卫的亚伯拉罕大卫的这个家谱族系里面，最后他会成为一个普世的君王。所以这一个家谱就相当的有意思。也许你曾经读过，我相信都读过，但是可能你没有太在意，因为其实你或者想这些名字都是以色列人的名字，跟我有什么关系。另外也许光读名字不过就是个家谱嘛，到底跟我们会有关系吗？所以你都会跳过，因为你读起来就是这样子的，没完没了，就一个生一个，一个生一个，一个生一个，那就这样而已。但是我想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我读的时候我所能够理解的，跟大家一起来看看是不是从这家谱里面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很多的真理。那这个真理呢，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意思啊？那但是必须要先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六节，我把它分成两个PPT 的页。那可不可以请哪一位帮我读一到八节，然后另外一位读九到十六节，好吗？如果你已经
对，
何弟兄已经找你，你是打开
对
读，
如果可以的话，对。可以请那个，对，建兰姐妹读那个，可以请你读第一页吗？对，
好的，
对。
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八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马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撒法，约撒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
好，接下来可以请赵本弟兄读第二页吗？赵本弟兄在吗？对，哦，可以吗？赵本弟兄，哎，好像那个话筒有些问题哈。对，要不我们请那个，对，我们请。对，请沙子姐妹读第二页可以吗？
好的，
好的，谢谢。
乌西亚生约旦，约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生耶哥尼亚和他的
弟兄，
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 撒拉铁生所罗
巴伯，
他不是亲族，不好意思，
所
罗
巴伯，
所罗巴伯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
亚索，
亚索生沙都，沙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谢谢谢谢。从这个经文里面，这些家谱里面，也许你看到熟悉的名字，但是绝大部分绝大部分是你可能完全不熟悉的，除非你对旧约圣经，就是撒母不对，那个列王记上下还有历代志上下，如果你读的很多的话，你可能对很多名字就比较熟悉。但是最起码从头开始的亚伯拉罕、大卫，然后一直到比方说所罗巴伯，应该也听过，然后所罗门当，然后就是约瑟、玛利亚的丈夫，然后这些大概我想都比较清楚。那从这么一大串的名家谱，这么多名字里面，到底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真的只是看见名字这样的流下来吗？好像一个装进桶子里面就把它封存起来了吗？不是的。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从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神要帮助你找回你生命中的命定。就是说这个福音能够从以色列人到旧约到新约传到我们，那跟这个家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以色列人如何在神的旨意底下命定成为神的选民、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虽然不是身为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其实也是命定的，命定是属于神的。因为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有给他旨意，就是说你要成为大国，有大名，将来你要去祝福所有的人啊，这就是基本的主题。那我在家谱里面就看到有第一个有神的心意在啊，还有呢神的能力在，还有神的恩典在。所以我就分成这三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在分享之前，我想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爱我们天父，谢谢你家谱在圣经上有很多地方出现，有很多很多的家谱，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家谱分别出现在马太福音，分别也出现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记载跟马太福音是完全相反的，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算起，一直往上推，推到最高亚当夏娃是神的儿子。因此从家谱中间，不管从哪个方向看，从哪一个人种的心眼里面来看，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天父，你在你是创造人中间所有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你的心意你要成就，所以你彰显了你的能力，好叫拣选亚伯拉罕成就救恩，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因此能够得到这样这么丰丰富的恩典，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家谱中间看见你的心意，看见你能力，也领受你的恩典。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仰望神，愿神亲自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通通放在你的生命册上，放在你的家中，成为家谱的一部分。谢谢恩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神的心意。神透过这个家谱，他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那当神的救恩，就是从家谱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起点跟终点，一个是起点是亚伯拉罕，那终点是耶稣。那么路加福音的起点是耶稣，然后终点往上看是神。那 不管从哪里看，最重要就是耶稣，就是神的救赎恩典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那这就是神基本的心意，他借着这些家族那些族系，让我们看见整个救恩的恩典最关键的就是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把过去跟未来完全连接起来，把人跟神有直接就直接的接上了血脉，让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通通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个救恩的恩典不只是单单给犹太人，其实亚伯拉罕也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是给全人类的，包括今天的你我。所以家谱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些很多的指标，神的心意就是其中之一。那因为这个神的心意的起源就在哪里呢？也就是说救恩，神的救赎恩典，这个救恩，那这个救恩又是哪里来的？这救恩它开启了神要寻找拯救世上人的心意。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出现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有一天在伊甸园里面出了一件大事，就是魔鬼撒旦来引诱夏娃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不是生命树上的果子，是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呢也让亚当也吃了，然后就躲起来。当神出来发现他们找不到他们的时候，神就说，神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了？然后他们说，我们躲起来了。神说，莫非你们吃了吩咐你们不可以吃的东西吗？啊，他们就承认了，我们吃了。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既然吃了这个，罪就进入到你们心中了，罪进入你们中间，你们必须要出到园外去，到伊甸园外面去等候救恩。这等候救恩就引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也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节，在这个时候神向害人的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暗示我们，预告我们童女玛利亚要生怀孕生子的预告。接着在创世纪第三章的二十一节，神说你们出去，但是他们身上披的是无花果树的叶子。神说你们无花果树叶子没有办法替你们保暖，虽然可以替你们遮羞，但是我要为你们做皮衣，让你们穿在身上，既保暖既遮羞，然后才 赶他们出去。那有皮子象征的表示着说有一只羔羊被杀了，从羔羊所流出来的血呢，也就是这个救恩的红线，从这个时候随着亚当跟夏娃出了伊甸园，进入的一切相信的人中间，要引他们回来。但是当然时候还没有到，到了什么时候呢？马太福音开始的是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名字，也就是说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说 要领他出他的老家驻地，到哪里去？到迦南地区。因此从亚伯拉罕这个人跟他的家里面生出了，后来生出了大卫君王，从家谱里面我们看得见大卫君王，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这是从犹太人的心眼，就是说如果你看图上那个十字架的话，你可以看到横的 那条线，十字架的横的那个就是亚伯拉罕大卫耶稣横过来走，从犹太人的心眼看，在时间历史的时间的轴上往前走往前看。但是如果你从路加福音开始看的话，那就从这竖起来的这个十字架竖起来这根杆子，从底下往上一直看一直看，一直推一直推，推到神的儿子。所以在时间轴上跟地位的轴上来看，在 这两个轴焦点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个焦点，时空在那个地方聚焦，成为耶稣基督救恩的起点，然后往前走，往上走，让所有相信接受的人通通成为神的儿女，进入到神的家谱里面。所以呢，神的心意就从此开始啊，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他说，凡接待我，就是凡信我的名接待我的，就是我就赐他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因此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不再是神的仆人，不再是神的朋友，也不再是神的子民，乃是神的儿女啊，也就是被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在家谱里面，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生命，每一个家谱家谱的每个名字后面都是生命，生命生出生命，因为他有生儿子啊，生命生出生命，每一个人都按照时间进入到他生命的舞台，然后串接上这个救恩的红线。那每一个名字呢，他都有个家庭，这个每一个家庭都有责任，都负责的，都有一个责任在身上，他要负责把这个家庭传递家庭下去，也就是他要成立家，成家，然后有孩子，同时要把这个福音，这个救恩透过家庭往下传。所以家家相连，上下纵横，就成为这么一个十字架的救恩，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在使徒行传，当那使徒行传里面，当那狱卒问保罗说，我该怎么办，保罗就告诉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因此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就是要把我们寻回来，成为他的儿女。有一个例证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在美国有一次有一个福音的很大的聚会，在这个聚会上面有一个基督徒作家，他写书的，他写报道的。有一天他在这个聚会上碰到一个人，这个人是柬埔寨人，这个柬埔寨人告诉他一个故事。他说，我从柬埔寨逃到美国来，但是在我来美国之前，我曾经碰到一件事情。那个事情的故事是这样子，就是所有的人都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里面。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呢，有一天他就看到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对着墙又哭又跳脚的，非常的伤心，又吼又叫的，然后用头去撞那个墙，哭得很伤心难过，好像很嘶吼一样。他就过去问她，他说，你怎么了，什么事情？然后那个女的就告诉他说，我的女儿，两岁女儿跟我走失了。他说，前几天我带着我的两岁女儿要去坐船，要坐船去就是去投奔自由，或者是说去到可以收留的地方。可是呢，因为人太多了，这两岁的女儿就变成从他手上脱掉了，脱掉后就走失了。他以为这个女孩子可能会跟着其他的人，或者上了船也到了集中营。可是他在全职集中营里面找了几天，找遍了，找不到他的女儿，所以他非常难过，非常的伤心。所以他就这样子，他觉得很非常的沮丧，因此他就采取这么一个非常这么严酷的一种行为来哭诉，就是说孩子走失了。那这个柬埔寨人就告诉他，他说，这样子，你不要伤心，你不要难过，我帮你去找。那这个女人说，真的？他说，你把你有没有照片？他说有一张女儿的照片，他就把这个照片给了他了。他说，你放心，我去帮你去找，我会找到他的。然后他就开始去找。那这个访问他的人，跟他交谈的人问他，后来你找到没有？他说，我找到了。哦，那真好，那你在什么地方找到？他说，在一个村庄里面找到的。 他说你怎么找呢？他说我就拿着这张相片走遍了所有柬埔寨的村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去问去找，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子，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子，最后在一个村庄里面找到她了。那这访问他的人跟他交谈的人问他说你花了多久时间，他说我花了两年的时间。那这个人就说哇你真是很厉害，他说那你两年的时间什么事都不做？这个柬埔寨人说我有在做事啊，我现在我做的我就是在做我的事，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完成神的心意，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可以摆下他自己然后就完成神的心意，去找到这么一个人。今天你愿意为主去吗？你愿意为主也去寻找失丧的人吗？不只是在海德堡，其实在所有很多地方，不论是在德国、美国、全世界，甚至于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不管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或者是在哪里，澳门等等，我们仍然有很多失丧的同胞，这都是我们要去寻找拯救的人，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但愿我们从这个家谱里面可以领受的第一个，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尽上这样的心意。第二个，神的能力，从家谱中我们会体会到神的能力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家谱里面或者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时候，你会发觉神把无形变成为有形。他如何变的呢？第一个，他使无变有。对家谱中间让我们看见有什么样哪一个人的名字的背后，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使无变有。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他原来只是一个也许一个小农庄的一个庄主，可是他最后成为多国之父。他原来跟神无关，但是他后来变成为神赐给他的福气，成为一个多国之父。他原来什么都没有，然而到最后他有的全有了。大卫他本来不是个君王，但是因为他要跟要为神建殿，神就说你不用为我建殿，因为你手上沾满了血，但是我要赐给你一个君王的约，大卫之约，让他有家室，也就是他会成家，有家庭，有儿女，还有家室，也就是从他可以他的王位可以一直往下传，所以家室。那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也排名在家谱上面。他有一天晚上做梦，神问他说你需要什么，你可以向我求。他说我要智慧。神说你有这么多东西，我以为你要一些金银财宝的，原来你不要，你要智慧。他就从神那里得着了智慧。他没有智慧，但是他最后他最有智慧，写下了传道书、箴言等等。耶稣当然我们都很熟悉了，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地上。玛利亚也很熟悉，因为圣灵感孕，神的话圣灵感孕，童女就怀孕。所以在这上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可以使无变有，把无形的东西不存在的神的国能够变成为实在存在的国。那特别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到亚伯拉罕住的乌尔去找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说 I have a dream for you， 我要为你成就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呢，就是你需要离开你的本乡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去的地方，我要你成为大国。他连儿子都没有，会成为大国？什么都没有，我必赐福给你。他原来不过就是一个小农庄的庄主， 当然有仆人，有牛，有羊，有点田，但是神要给他什么？出迦南以后，出哈南，然后进到迦南，从一片小小的农庄变成为放眼无际的迦南美地。还有呢，要让他成为大名，他原来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亚伯兰，后来给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就叫他成为一个多国之父，信心之父，然后有数不完的后裔，多到从天上星星跟海边的沙一样多，这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然而在神都凡事都能，但是神也告诉他有一件事很重要，你必须要去做的，就是你要叫别人得福，叫多国得福，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赐福别人。从此他听了神的话，就跟着神的话走，引领他去到了迦南地。最奇妙的就是说，一对七老八十的老夫妇毫无生育能力，但是神说要赐给他一个真正从他们自己出的儿子才算数，其他的都不算数，只有他们自己出的才能继承家业，才能在家谱里面排上名字。他们不信，其实我们也不信，但是呢，神就让他这样子成就了。所以在创世纪十八章十到十五节，到他们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果然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做以撒，真的非常的神奇。创世纪21章1到3节，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撒拉，事情就这样成了。那如何看见死里复活呢？也许本来他们完全没有希望了，后来变成为希望无穷，这也算是死里复活的一种现象。但如果说你记得在神吩咐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摩利亚山上去献祭的时候，他正要杀他儿子，但是神说，我知道你现在是真的是信实的了，你不要杀他，你不要杀你的儿子，我已经预备了一只羔羊来代替他。这就是救恩的出现。那只被杀的羔羊在这个时间点上，在这个事件上面代替了以撒，其实意思就是代替了我们这所有有罪的人被献祭。所以这因此以撒原来该死的并复活了，我们在最终要应该是灭亡的，也因为耶稣基督，也因为羔羊变成死里能够复活，神把不可能变成为可能了。所以今天事情当时这样成了，也吩咐，从此以后吩咐亚伯拉罕，你要去把所得的福音福气传给别人，叫别人也得福。在有一个非洲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天因为政变的关系，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陈尚，他的爸爸跟这个政变有关系，因此他就出走了。出走以后呢，陈尚的家里面就没有收入，完全没有收入了，没有生活的依靠。最糟糕的是他的弟弟得了一种重病，因为这种重病已经奄奄一息，可是爸爸一走以后就完全没有钱去买药给他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一位基督徒听说的这件事情，他就去问了，然后求证清楚了，知道他的需要，他就去买药来送给他弟弟吃，他的弟弟的病因此慢慢慢慢好转。陈尚当他父亲离开家里面 遭遇这么大的变故的时候，他就在愤怒的反问神，反问神说，怎么会这么糟糕的事情怎么会临到我们身上，心中的愤怒不可言喻。但是这位基督徒为他弟弟所做的事，为他家里面所做的时候，让他慢慢慢慢的在观察中体会到基督徒在做的事情。他的妈妈有一天就告诉他说，我们明天是周日，我们一起到那个教会去做礼拜吧。他们果然果真就去了教会，去了教会以后呢，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恩典。他的妈妈说，以后我们都会到教会来，在教会中他们家里面的人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信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这事情还没结束，故事还没完结，陈尚在教会中越来越明白神的救恩，越来越明白耶稣基督给每一个基督徒们所赋予的使命。耶稣基督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所释放的能力，以至于他有感动，有被呼召去读神学院，读了神学院出来成为一个传道人。他不只是做一个普通一般的传道人，传一点福音而已，不是，他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很积极的职堂的一位牧师。因为他知道他已经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必须要把神，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到所能，他尽他的能力传遍到所他所能传遍的地方。因此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就成了他的新家谱的起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如果你的家庭你是第一代基督徒，你已经站上了一个地位，为你的家谱为你的家成谱为你的家谱一个新的家谱。这个家谱呢，让你可以接上神的家谱。你愿意去成为别人属灵的帮助者吗？因为那位基督徒帮助城上的基督徒，他愿意去帮助城上，以至于城上把他当作他属灵的帮助者。今天我相信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团契教会都需要一些属灵的帮助者。那如果你有可能，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去寻找是有谁是你是需要你帮助的人，去成为他的属灵的帮助者。因为神赐我们救恩给我们，是要我们信的也要能去传，叫别人也信。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神有能力使无形变有形，神也要在你我的身边，让他的能力，让他的福音，让他的心意，让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也都能成为基督徒。第三个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恩典。从这个家谱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一切都是恩典。今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读以弗所书，我相信你也发现短短几句话里面，经文里面 你可以回头去数有多少个恩典出现。所以恩典本身真的是一个非常对基督徒来说是常常挂在嘴角的一个赞美词，也感恩词。所以恩典我相信每个人常常口里都会说。那恩典这一件事，或者这一个词对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在 大约30年前，那是刚到德国没多久，我们在德国教会里面聚会。那有一天在这个聚会中，不是这个聚会，就是不是有一天，而是有一个礼拜，是一个特会。在这个特会中间，有一个晚上，有一位法国来的先知，他在传讲神的信息。当他每传讲一段信息时，他就会说，跟他的，跟他的，跟他的， 就这样非常非常带着感性的在好像在感恩一样 Gnade Gnade Gnade。 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恩典从神来降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会让你非常的感恩感动，然后就这样子的一直在念。可是后来有一次我就想 Gnade 是德文，英文是什么？是 Grace。 我相信大家知道 Grace 对，跟我没有听过一个讲英文的人说哦 Grace Grace Grace， 没有，你会听起来也觉得很奇怪，好像比不上 Gn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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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印象深刻。如果你用中文来讲呢，那就更有意思了，你不会讲说哎呀恩典，那可能你会加上哎呀的意思，哎呀恩典，哎呀恩典啊，你可能会这样讲，没有人说这恩典恩典恩典，我想你也没听过。因此恩典德文用德文来念，我反而觉得非常的有感触感觉 Gnade Gnade Gnade。 那我们都会这样讲，可是恩典对我们来说对你来说有没有更清晰一点的意象跟图像？有没有？然后呢，根据这个清晰的图像跟意象可以使你靠着它来行事为人，有的有的。保罗曾经讲过的话非常，我相信大家 都非常百分之百熟悉，主的恩典够我用。保罗说主的恩典够我用，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因为他在服侍神的时候碰到了困难，背上有刺，希望神把他拿起，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可见保罗在他一生的服侍主当中，他就是靠着这个意念恩典，从神来的恩典能够一直服侍不断，不灰心，不逃避，不怕困难等等，都是从这个恩典来的。这意思就是说告示了我们，很清楚的告示了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就恩典完全不是自己去争来的，去要来的，去求来的等等，而是神就是已经成就在那里，他要赐给我们。问题是你要不要，你要的你伸手去接就行了。那这恩典里面有什么呢？就是神成就的恩典。因此恩典的奥秘是耶稣，恩典的核心是耶稣。这是保罗所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恩典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呢，他的意义何在呢？他的意义就是说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啊，跟神神跟我们有要立一个约，有一个约的关系。神借着恩典，借着立的这个盟约，他要唤醒我们的记忆。唤醒我们什么记忆呢？就是他透过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在英文版的圣经里面，恩典也曾经被，也有些地方被翻译成为礼物。当你接受礼物的时候，没有人向你要钱，因为这是礼物，就是礼物，就是你不需要付任何代价，他就送给你的。所以恩典就像礼物一样。神也愿我们从中间发现神跟我们所立的这盟约本身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礼物，希望你能够接受。那恩典这一个字词，它德文是 Gnade， 英文是 Grace， 中文是恩典，但是这个字的原始意义是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字，那个字叫做好像叫做 Charies 吧，但是它发音的时候西部发音叫 Haris， 就是这就是它原来恩典的发音的起源。可是这个字当年在希腊人 的那个年代，恩典它也有它的意义在。它原始的意义是这样子的，恩典牵涉到三个人，今天我们所讲的恩典是牵涉到两个，一个是神，一个是我们。但是当年那个年代是牵涉的是三个人，哪三个人呢？一个很有钱的人， 非常有钱，什么都有，但是另外一个人什么都没有，非常穷。那穷人有的东西，穷人没有的东西，如何能够得到呢？当然，最快的方式就是从富人、有钱的人那个地方拿得到。可是如何去搭上这个穷人跟富人中间的桥梁呢？当然，你穷人可以拿钱去买，问题就出在穷人根本就没有钱，他没有办法去拿出钱来去得到这个东西，所以就有一个中间人出现。这个中间人呢，他知道穷人缺什么，没有什么，要什么，他也知道富人有什么，因此呢，他就去撮合这两边，把穷人要的东西从富人那边拿来给穷人，或者富人有的东西他希望给穷人，但是他找不到哪一个人，他就把它拿来给需要的穷人。但是虽然看起来是个中间人做一个运转运输的工作，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位中间人不是纯粹在移动这些需要的东西，他乃是要付出代价。也就是说，这个富人有的东西他必须要先拿钱去买，买了以后来给穷人，不是没有价钱的，有价钱的。那这个中间人是谁呢？如果我们应用到我们福音恩典上来看，你就知道这个中间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恩典的起头，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穷人，因为罪的关系非常穷困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这个代价，所以他是恩典，我们完全不用付。天父是一个非常富足非常富有的人，他愿意把他的富足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让我们就知道恩典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什么记忆呢？十字架的救恩，正如保罗说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拯救一切相信的人。那当我们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我都在这个中间，你我都是在恩典底下，要与不要，信与不信，取决于你的相信。你相信你就得着，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仍然得不着，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救恩其实已经临到了我们。那恩典因为是从神来的，是耶稣基督去完成的，所以它是有积极的力量的。这个力量进入到我们心中的话，会改变我们的人，从里面到外面更新成为一个新的人，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基督如何，你也如何，你有的他有的你也有，他爱人爱神，你也会爱人爱神。他是诚实圣洁的，你也要诚实圣洁。他有喜乐平安，你也有，听起来很棒。所以你认识这个恩典吗？你需不需要这个恩典？我相信你应该是需要的，因为哪里有你没有办法觉，没办法面对，没有办法逃避的过去，你需要恩典。如果你生命中有过污点，曾经犯下过错，曾经严重的挫败，你需要恩典。若你曾经遭过殴打丢在街上，你需要恩典。如果你曾经有无法承受的重担或难以解决的困难，比方说你要买新房，你要买新车，你需要找个新工作，甚至于你希望寻找到你的终身伴侣，不要那么快去找别的解决方法，先来找耶稣，因为他有你要的恩典。因为你需要的是恩典，你有了恩典就有了救赎，你有了恩典你就有了一切，因为神要把你带你进入到恩典的天国里面，耶稣要来做这件事情。曾经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Louis Zamperini， 他是在美国的意大利人的后裔，在1936年的时候，他参加了1936年的世界奥运会，在这个奥运会上，他代表美国出赛，跑5000公尺。他虽然没有拿到第一，但是他在跑5000公尺最后一圈的时候，他仍然尽他的力量，反而速度更快，比前面都跑得非常漂亮，所有全场的人都为他加油，也都像为他呼喊，为他祝福。希特勒站在台上看，哇，也觉得这个年轻人实在是太可爱了。所以呢，事后希特勒召见他，也跟他一起照了一张相。接着他当然预备下一次，希望在下一个世运会里面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可是很不幸，1938年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的所有的世运就暂停，都不能举行了。那这还不说了，他也是被美国征兵去当兵，他在美国空军服役，在他服役中间，他担任的是轰炸机 B-24 轰炸机的轰炸员。他在担任轰炸员的时候，他的成绩非常的辉煌，也就是说他计算很精准，以至于他投下去的那些炸弹都非常有效，没有白投了。那这个这样的任务一直持续到1942年，到1942年的时候，有一天他们也出任务，飞机离开了夏威夷有1000公里左右的地方，1000多公里左右的地方，飞机出事，出了事就坠海。飞机上本来有11个人，有8个人因此而葬身海底，有3个人获救，他是其中之一。这3个人就乘在一个小艇上，救生艇上，在海上漂流，一直漂流，漂流到36天。3个人里面的有一个人撑不下去就死掉了。3个人上有一个是副驾驶，一个是他炸弹轰炸员投弹员，另外一个是那个射击手。那射击手过世了，剩下副驾驶跟他们继续漂流，漂流到了47天的时候，上了一个小岛，漂到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是后来的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好像。那上了岸以后，没有想到这个群岛老早被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所以他们就被俘虏了，俘虏送到集中营去。送到集中营去，当然我想大家都知道，在集中营里面不是那种日子，不是好过的，甚至可以说不是人过的。但是因为他是曾经是个运动员，他的意志力非常的坚强，他熬过所有能够承受的，慢慢的这个集中营就把他们运回到日本去，进入日本的一个集中营里面。在这个日本的集中营里面，有一个狱长，管理的狱长，他的名字叫做鸟。这个人非常的残暴，他常常利用机会，利用这些不知名的，看他的心情，会虐待这些集中营里面的这些军人士兵。他特别对这个 Zapparini 有兴趣，因为 Zapparini 非常的坚强刚硬，因此每次他打他，众人把他打倒在地上，他仍然能够爬得起来，打得再伤害他都能够站得起来，但他不会把他打死，因为他发觉打死他以后就没有趣味了，因此往往留他一口气在，让他能够重新站起来，他又继续要打他。在集中营里面，这个 Louis 非常难过，受的打击非常的大，但是他基本上都挺过来了。到最后，这个鸟使出了更残酷的事，用拳头打不过瘾，脚踢也不过瘾，都没有用。最后他把他的皮带抽出来，因为日本兵的皮带头上都有一个金属的头，就用那个皮带头 的那个头去打他头，打到这个 Louis 真的是哇， 看到那个皮带头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受，但是他坚强的毅力就让他一直忍下来忍下来忍下来，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当然他就回到了美国，成为一个英雄。人看他是英雄，但是他自己知道他越来越糟糕。为什么？越战结束以后，在美国曾经出现一个那个越战退伍军人整候群，这些人精神常常恍惚，就是说恍惚不稳，那有些幻想幻象出现在脑筋里面，他就是这个样子，以至于他每天都去喝酒，每天都到酒吧里去就喝酒，用他希望用酒精来驱除他这些问题，可是也没有用。他后来也结了婚，还是一样的去酗酒，还是一样到酒吧喝酒，常常在酒吧里面喝醉了跟人打架，人家把他一拳把他打出来摔在街上去，第二天早上起来看他说，哎，我怎么睡在街上。曾经喝酒喝到一个程度，车子不见了，他就去找，走遍了 全镇，找了两天找到车子。他真的在精神上几乎要崩溃，但是他仍然去喝酒。他太太劝他说不要再喝酒了，他没有办法，他仍然去喝酒。有天晚上他做梦，梦见那个鸟又来拿皮带来打他，打到他受不了的时候，他就猛然一下站起来，举起双手去掐那个鸟的脖子，用力非常用力非常用力，就掐破他脖子，想把他掐死掉。可是这个时候听到啊大叫的声音把他吓醒了，原来他两只手放在他太太的脖子上，把他太太也吓得半死。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个福音布道会，这个布道会是Billy Graham 的布道会，那邀请镇上的人来听福音。他的太太知道以后，他就说我们一起去听福音吧。他说我不去，你去，你要去你自己去。那太太说那好我就去了。当他太太听完福音回来告诉他，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决志信主了，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了。那天晚上我相信 Billy Graham 的讲道非常的 有能力，也表达了神的心意，以至于他的太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太太就跟他讲明天晚上还有，你一起去吧。他说我不去，就是不去，那不去。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太太就说晚上一起去吧，还是不去。中午就说还是不去，晚上快到时间他说一起去吧。他很不耐烦地告诉他，我跟你去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答应我，当我说我不想听了我要回家的时候，你要答应我起来跟我回家。他太太心想好，去了再说吧，就答应他了。就果然晚上去了， Billy Graham 继续讲他的道。当这个道要快讲完，在要准备呼召的时候，这个 Louis 就不想听了，就站起来走，我们回家去。他就转过身往后出口的地方去走， Billy Graham 在前面，在台前在呼召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请你往前走。他是往后走，背着方向走，很多人在他前面迎面冲着他而来，超过他往前走，只有他往背后走。他太太一直在后面叫他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我们继续听嘛。他听得不耐烦，转过身来对着他太太说 You promise me When I say I go home You go home with me I promise You promise me。 他讲出 You promise me 的时候，他突然一个震撼一个震动，他想起来他在海上漂流的时候曾经向神许下诺言， I promise you If you save me I will serve you forever。他曾经向神发下誓言，我发誓要服侍你，如果你救我的话。他现在 一瞬间突然明白神真的听了他的呼求，现在是他要回应神呼求承诺他的誓言的时候，他就往前走，跟着很多人一起到台前去决志信主。事情还没完，故事还没结束，从此他就成为基督徒。不但成为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有很追求，然后他也去传福音。他就想起在日本苦待他的那个人，那个鸟，他心想我应该去跟他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饶恕了我，我也应该去饶恕他，告诉他福音的重要性。他就安排了在1952年到日本去，他想去找到这个人，去见这个人。当他去日本以后找不到这个人，人家说他可能早就切腹自杀了，也有人说他根本不愿意见你。他说你，然后告诉他你不如写封信给他吧。他就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当年你如何的虐待我，如何的苦待我，你不用觉得，今天你不用觉得难过，也不用不觉得亏欠，因为耶稣基督如何的饶恕了我，救了我，我也愿意把福音传给你，耶稣基督也愿意拯救你。然后把这封信就传给朋友，朋友有没有转到当事人身上，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的知道神的恩典临到了 Louis 的身上，以至于他真的从一个完全不信的人变成为信的基督徒，不只是信，而且是传福音。他一直活到90几岁，2004年才过世。所以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真的是够我们用。那接下来就是，如果当基督徒们我们领受了救恩，我们白白的得来的，就要去传扬，因为需要白白的舍去。你有没有去做见证？你要不要去传福音呢？从家谱中间究竟让我们看见什么？耶稣的家谱真的是有非常宝贵的真理跟信息。或许你如果回家去，你再去读他几遍，也许你会发觉除了这三个神的心意、能力跟恩典，可能你会发觉还有其他的意义在。这些意义我相信都是很宝贵的真理，要传给所有的人、万民的，这是神的旨意。在这个家谱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信仰的传承。信仰是需要传承的，透过一个健康的家庭，我这个字没打对，健康的家庭，不是健全的家庭，是健康的家庭。然后透过正确的教导，因为在家谱里面你可以看得见，有些人的名字虽然摆在上面，可是他并不是一个好王。比方说所罗门，所罗门是一个好的王，但是所罗门后期，就是他年老的时候做的也是不对的。那他对他儿子的教导也不正确，以至于他的儿子罗伯安，虽然在家谱里面有名字，但是罗伯安的表现是非常差的。他曾经告诉他所有认识的人，他的一个小拇指比他爸爸所罗门的腰还粗，这么样的一个狂妄的人，以至于以色列其他的支派耶罗伯安受不了他的这个狂妄，就带着其他的10个支派另外成立的以色列国，以至于以色列人分裂成为南国跟北国。所以一个健康的家庭，一个健康的正确的教导，对信仰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是我今天所能够从耶稣的家谱跟大家分享的。当然我相信海德堡团契的那个儿童主日学是非常好的儿童主日学，因为我们曾经去见过。但愿所有的家庭做父母的也一定要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教导，信仰的教导，好叫这个信仰从上一直往下传，不但平面的传，也上下家世的传，让 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永远传递下去，就像那家谱一样，一直往上填，一直往上填，一直往上填。当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的长子排在我们最前面，我们都是神的次子，这是很美好的一个神的家庭。我们一起祷告好吧。感谢赞美主，天父，你借着亚伯拉罕所成立的家族，所成立的家谱，也告诉我们，也教导我们你的心意。在这心意中间，因为你的能力为他建造了家庭，建造了家族，甚至于国族，以至于他能够成为神的国度里面的一开始的家族，叫后来的人像我们都能够因他的原因，因他的信而得到称义的机会。特别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更让我们披戴耶稣基督，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谢谢主，愿这家谱刺激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也能够 建造一个新的家谱。这个家谱是属于神的家里面。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时时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记起家谱中间所带给我们的一切恩典。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